好，我们来祷告。主席，请你将我们恩典，求你给我们力量，我们来继续来上课。求你自己恩照我们，恩待我们，将我们各样的恩典、各样的属灵的恩赐，也在我们的生命做陶造的工作，使我们在你面前更加谦卑，更有智慧，更有爱心，更有信心。主，谢谢你恩待我们，我们仰望，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祈求，阿门。好，我们翻开讲义的第四页啊，这是以弗所书。在以弗所书里面，他在第五章的时候有一个就是他揭开了第二个的奥秘哦。在以弗所书有两个奥秘，第一个奥秘你们记得是什么吗？奥秘第一个奥秘是什么？在以弗所书里面有两个奥秘，一个奥秘是什么？外邦人与犹太人，就是信主的话，都成为一个国成为一体，成为一个圣殿那第二个奥秘呢，就在以弗所书五章31节到32节这里就谈论到婚姻你们念了好吗？来你们翻到吗？以弗所书五章31到33节，在第四页下半段最后后面，来一二。记得每次圣经讲奥秘的时候，它不是神神秘秘它其实隐藏在旧约中的，然后后来就越来越清楚，就显明开来了。那结果这个的奥秘它是其实在旧约里面它已经有了最清楚的一个例子就是亚当和夏娃。亚当神设立这个的婚姻，亚当与夏娃其实是后来真正要预表的，就是耶稣基督与教会他的子民的关系。那结果你们看旧约的时候我们看一些的经文我们看耶利米书31章，那你们有空的话，你们可以看整篇耶利米书31章但我们只看32节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看32节。耶利米书31章32节，好，来你们念一二三，来。
这是耶和华说的。
对神自己说他做谁的丈夫？以色列因为上文是讲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这个要来的新的约不会像以前他们所立的那个的约一样虽然神为他们的丈夫所以在旧约里面你会一直看到这个神他好像把自己看着是丈夫，然后他自己的子民为他的妻子，他的心腹在这里说，你们可以注意看在第耶利米书3章8节，耶利米书3章8节，耶利米书3章刚才我讲错，不是31章，三章才是那讲到这个的神把他自己看为丈夫，而他的百姓看为他的妻子当他们去拜假神的时候，神就会把以色列描述为犯奸淫这个奸淫不是肉体的奸淫，是属灵的奸淫你们如果后来你们仔细研究启示录的时候，启示录里面很多讲奸淫的时候，它不是肉体的奸淫，你们一定要仔细的看上文和下文，因为它的这个的整个的背景跟旧约是一样，每一次讲奸淫的时候不一定就是这个肉体的奸淫而是属灵的奸淫。什么叫属灵的奸淫呢？就是拜偶像跟偶像有关的。你看在耶利米书3章8节的时候被盗的以色列行淫，我为这缘故给他休书休他我看见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惧怕也去行淫所以在这里行淫的是谁呢？以色列谁给他休书？神跟他休书离婚讲到离婚的时候有一些的牧者是坚决认为，因为婚姻是预表着基督跟教会，所以无论如何都不可以离婚，因为在马可福音、在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尤其是马可还有路加里面， 都似乎提到你离婚的话就是犯奸淫，有没有？你们有没有这个印象？啊，唯一可能可以给我们不同的看见的话，就是在马太福音，应该是五章和十九章，如果没有记错。但有一个 exception clause，exception clause 中文翻译成诺布士就是它有一个条件，就是说如果是在淫乱底下，若不是淫乱的缘故啊，然后你休妻的话，就是犯奸淫。它也就意味着如果是淫乱的缘故的话，它不被视为奸淫。啊，如果是淫乱的缘故的话，就不视为奸淫，因为它有这个的马太福音五章和十九章里面，它有这个 exception clause 若不是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慢慢的研究。但总言之，有一些的牧者会说无论在什么任何的情况底下，基督徒是不可以就是离婚的。那有一些可以接受基督徒在其中一方他犯淫乱的情况底下，可以让他就是离婚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上帝也是这样的来行。你就再从耶利米书三章第八节，神为什么要休掉以色列呢？因为他行淫这个行淫就是他去拜偶像，明白吗？可以好，所以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54章5节，来你们念。谁的丈夫？谁是丈夫？万居之耶和华。这样谁是他的妻子？以色列。看到吗？然后我们再看以西结书16章8节，八节到第14节，这里就好像描述像结婚一样以西结书16章8节到第14节，来你们念。好，我们再看15节。
只是你仗着自己的美貌，又因你的名声就行邪淫，你纵情淫乱，使过路的热饮而行。
好，这段字在讲什么呢？
神加给以色列的尊荣，以色列的背叛。
谁是神跟谁结盟？结婚的意思以色列这段经文可以按照字义的表面来解释吗？真的就是上帝跟一个女人然后结婚，然后又给她穿这些衣服这些可以吗？不可以所以你们要看到，当我们讲说字面的来解释的时候literal interpretation 的时候不是说它里面的字义的意思是什么就一定是什么，明白？你看他在这里，他说他后来他淫乱这个淫乱是真的淫乱，肉体的淫乱吗？不是，明白吗？所以解经有时候有这样的困难，就是它可能是一个寓意性，一个的图像的一个的表达性一个用一个图像 imagery 来表达某一方的真理。所以你可以在这里这些的经文里面，你都可以看到上帝把他当成自己是丈夫，然后他的百姓为他的 妻子哦。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处经文的，好像俄西亚书二章十四节到二十节，然后雅各也是，雅各不是单单男女的情爱或者夫妻之间的情爱啊，我知道有些学者因为他们研究但是我觉得不是单单只是男女之间的情爱或者夫妻之间的情爱，它更主要它是预表性爱的，明白吗？所以它是预表什么呢？基督与教会。所以教父们他们解释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是对的。虽然有一些的学者他们后来研究的时候说雅各只是什么呢？雅各只是在讲男女之间的爱啊，但是如果你停在那里的话，就一定是我觉得是有问题的。所以你按照圣经神学的一个整个的从旧约里面你慢慢的进展的来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神就用这种男女之间在创世以前的时候所设立的这个的婚姻，慢慢的他就预表，然后后来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看到吗？所以这些保罗所讲的这个的奥秘是从那里可以看得到，旧约就隐藏在旧约，只是来到新约的时候就更加清晰，更加明了了，更加令人明白。好，明白吗？好，所以这里有一个的词典你们可以用哦，它叫正主圣经神学词典，英文叫 Baker Evangelical Dictionary of Biblical Theology， 正主圣经神学词典哦。这里就会让我们看到，就是一些福音派的学者，他们用圣经神学的方式，就把圣经中某一些的观念，例如婚姻啊，它是从旧约里面怎样的一直发展，来到从旧约来到新约，全部它就集合在那里啊。好像例如可能献祭、旧约，然后后来来到新约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的词典，但是你们阅读的时候小心了，我不是说所有的就是因为这本的词典不是一个人写的，它是很多集合很多学者的，但它不是每一个的学者就是一定是保守就是坚信圣经的，这个我们使用的时候自己小心一点，就是任何他怀疑质疑圣经的权威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一点了啊。但是可以不可以使用是可以使用的，不然的话我们要自己去这样的找出来是很辛苦的，明白吗？所以如果你们有一天你们想要看圣经神学里面有一些的观念它是怎么的发展的话你们可以看这个的词典，可以哦。好，你们有谁用过这个的词典有翻阅过的好，英文的词典会更多了，但是这个是好像是目前好像是唯一翻译出中文的。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谈论到婚礼的时候，后来保罗说这是极大的奥秘，是指着基督与教会说的它的缘由是来自于旧约，他就把它讲明开来了。好，我们看第五页在以弗所书里面的时候他有描述这场的属灵的征战从前有人问我，就说在旧约里面有武力的征战旧约的百姓有武力的征战，来到新约的时候基督徒是否可以继续这样的一种的圣战你知道有些宗教大宗教他们有圣战，因为他们取自他们的经典，然后他们经典有征战武力的征战，但我们基督教的圣经里面也有武力的征战，那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这些基督徒还可以拥有这种武力的征战吗？应该是没有了，应该不是了，不代表我们基督徒不可以打仗。讲到基督徒可以不可以打仗有不同的牧者他们有不同的立场，有一些认为是完全不能，有一些认为公义的征战是可以打的那结果在讲到武力的征战的时候来到新约的时候他就转换成属灵的征战这是很明显的。在这里以弗所书六章十节到第二十节这里讲到这个全副军装这个全副军装有时候我们看的时候我们都会以个人的角度来讲，但是我在思考的时候我在想说以弗所书它是写给教会的，但我们有时候可能牧者在传讲的时候只单单以个人信徒的角度来说你们要怎么穿戴全副军装，而不是以一个教会的角度来思考这个的问题，教会要怎么的穿上这个全副军装才可以抵挡魔鬼撒旦的诡计 可以吗？所以这个你们放在脑海之中，因为这的确是保罗他是写给教会的，然后劝诫教会要穿上这全副军装哦。所以在以弗所书六章十节到第二十节，你可以看到这个属灵的征战，然后比较更全面的，就是更多的讲到这场的属灵的征战的，你们知道在哪里吗？除了以弗所书，对了，启示录就是整一个就是揭开这异象里面，约翰在异象里面就看到这一场的属灵的征战啊，里面你看到可以看到龙啊，你可以看到兽啦，可以看到大淫妇啦，明白吗？然后有征战，都是目的是为了要把神的百姓夺走啊，带走。好，在这里的时候，以弗所书里面就会讲到说，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他的身体，然后万物都是服在他的脚下啊。以弗所书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啊，所以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啊。这个有一些的学者说啊，这可能是跟保罗有一个的关系，就是因为他在逼迫教会的时候，后来耶稣基督向他显现的时候，问他为什么要逼迫他。他正在逼迫教会，但是主耶稣问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后来他在神学上的反省的时候，回到旧约的时候，他有这样的一个的见解哦，教会就是他耶稣基督的身体。那隐藏，然后这个的奥秘，刚才我讲了这个揭开了这个的奥秘哦，就是有两个奥秘，一个就是外邦人跟犹太人，信主的外邦人跟信主的犹太人哦，都在基督里哦。所以以弗所书三章三章五节哦，这奥秘在以前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啊，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所以信主的外邦人跟信主的犹太人都是同一个为一个后世，同样的谁的后世？只是当对，亚伯拉罕的后世哦，然后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哦，同一个应许。这个应许是从哪里来？从旧约里面，旧约中的诸般的应许都会应验在我们这些外邦人的信徒身上，不单单只是犹太信徒身上而已，明白吗？所以这是保罗一直在强调的啊，在加拉太书里面也一直在强调的。然后在第九节说，又使众人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的奥秘是何等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之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神从万事以前，记得啊，这个不是后来的计划啊，这个的计划就是犹太，这是外邦人要进入，这个的计划是什么？在万事以前，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所以千万不要讲说，因为旧约的以色列后来因为他们不听话了，反叛了，然后后来上帝才来第二个计划，不是这样的，是在创世以前，其实这一切老早就是外邦人要透过耶稣基督进入到犹太人这个的群体里面，这是老早神已经定义的旨意哦。然后十二节，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哦。好，以弗所书呢，他也提到就是基督再来与圣灵的印记哦。这里这些的经文哦，尤其是以弗所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你们可以把它背下来或者把它记下来，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要面对灵恩派的弟兄姐妹，他们会说我们没有这个的圣灵，因为我们不会说方言，你们会有信徒会受到这样的挑战，那你就要把它翻回到以弗所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因为以弗所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就清楚的表述我们这些基督徒是如何得到圣灵的，是听了真理的福音，信了耶稣，然后就受圣灵为印记哦，然后圣灵，你看圣灵被描述成我们得基业的一个的凭据，被描述成一种的凭据。我们将来要得基业的啊，直到上帝的产业得赎，使他的荣耀得着颂赞啊， 所以以弗所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就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再来与圣灵的印记的关系与圣徒得赎的关系好，那么再看以弗所书四章三十到三十二节这里有保罗有就是提醒以弗所教会，就说他们既然受了印记，就不要让上帝的圣灵忧伤然后就要除掉这些这些的罪行三十一节，苛刻、恼怒、暴逆、嚷嚷、毁谤，连同一切恶毒，都应当从你们中间除掉。然后不单单要除掉这些，还要穿上新人要互相有爱、纯温柔的心，彼此饶恕，像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这是有关圣灵的教导，在以弗所书。那在以弗所书里面，你可以看到保罗很注重祷告虽然在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里面有很大的相似点，但是在以弗所书里面，他有专注就是祷告的内容。在祷告的内容，我们来念以弗所书一章十五到二十三节，你们来。
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求主耶稣，亲爱的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知道
心中的眼睛，
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受苦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自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知道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直到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的所充满。
好，有时候我教会的这个的祷告的事项的时候，公祷的时候，我会拉出这些经文，尤其是保罗如何的祷告来学习以弗所书一章十五节到第十九节，你就可以看到保罗所为教会所祈求的东西，跟我们今天很多牧者我们所祈求的都有一点的不一样他的关注很不一样。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五到十九节里面，保罗所关注的是什么要祷告什么？求什么？认识神认识神所以认识神什么？对，知道恩召是何等指望，将来是何等的这个基业是何等的丰盛荣耀求神要就是在我们的心中做这个的开启的工作，以至于我们能够每一个的信徒能够真正确确实实能够明白那以弗所书里面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也是这样的，保罗也是这样的来祷告类似的祷告，我们来念来。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都是从他使他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力满足满足，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受苦的，也叫神一切都充满充满你们，神能照着一起在我们心里的大力抽中主的成就的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
你可以看到保罗在以弗所书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他祷告的时候，这里他求什么呢？求什么？为信徒求明白耶稣基督的爱这个是个人一个基督徒这样的来明白耶稣基督的爱呢，还是群体的众群体的你看到吗？十八节能与和众圣徒一同明白所以从来不是各自一个人的来明白，而是众圣徒一同的来明白因为彼此神不会单单把他的话语的知识只给一个人，他是给予整个的群体，然后群体他一起一同的来学习 然后也求说让我们的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哦，然后使基督因我们的信住在我们的心里，叫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好，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保罗所的祷告的内容哦，我们要问哦，就是我们教会我们往往祷告祈求的时候有没有为这些事情祷告，有吗？你们的教会有为这些事情祷告吗？那你们我们私底下我们个人我们求的时候有没有为这些东西而求，有吗？有啊，有的话很好啊，但是教会有没有这样为这些的东西祷告啊？这是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啊，不然有些时候不然教会里面的祷告是非常非常就是贫乏的，就是为这个人生病了，为这个人生病祷告，不是说不可以，是可以的，为生病的肢体的弟兄姐妹祷告，或者这个人他的工作祷告，这个人换家祷告啊，底下车子趴毛都可以祷告，你明白吗？但在这里的时候，保罗让我们看到不同的层面，他所真正为教会所关注的，教会要引导去的这个的方向哦，所以在这里的时候给我们这样的提示。所以以弗所说，如果我们要明白教会，有关教会就是保罗对教会的这个的观念的话，我相信以弗所书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的进入，因为在以弗所书里面他用我们这样的来看的时候，他一直在描述教会是什么，教会的职分，教会他在基督里的地位，然后教会应当要如何来做，要如何的来征战种种这些的教导都在以弗所书里面。好，你们有问题吗？哦，你们没有问题，要给你们五分钟休息，然后我们底下我们就进入到腓立比书。好，我们先来看腓立比书腓立比就在图的上角在这个马其顿附近在上面。好，腓立比是位于希腊的东北然后是保罗在欧洲宣教的一个主要的站点然后这是一个图表示保罗第二次宣道的时候传道的时候的一个的旅程。然后下来我就看到就给你们看到这个的经文的背景我们如果要明白腓立比教会的话必须要回到这段经文使徒行传。好，我们看使徒行传16:12-40好，你们来念吗？好吗？来，一二三，从十二节开始。
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驻防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到了那里有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人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利亚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进行了洗礼，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
后来我们
有一个使女迎接了他，他被污秽所缚，用法术叫他主人们大得财力。他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恩的道。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你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使你的主人们见得一个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管理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众人就一谋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拉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把他们揪过脸，便将他们下在监里，主怒进主严刑他们手。基督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监里，两脚上了木构。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正犹太也侧耳听。忽然地下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的一个全开， 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进屋一起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警卒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匍匐在保罗西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耶稣，你们的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道讲给他们和他家的人听。半夜就在那时候，警卒把他们带去，请他们的伤，他的主和他的人立时都受了刑。于是警卒领他身上自己家进去，给他们摆上饭，让他们全家因为信了神就很喜乐。到了这样，官长乃发差役来说，释放那两个人吧。警卒就把这话告诉保罗说，官长打发人来叫释放你们，如今可以出监，平平安安的去吧。保罗却说，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私下见我们出去吗？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差役把这话回禀官长，官长听见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了，于是来劝他们，领他们出来，请他们离开那城。二人出了监，第二下去见了弟兄们，却未他们一般，又可怜。
好，在这里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看到腓立比教会的这个的背景哦。当时保罗在他离开腓立比的时候，似乎教会已经开始了啊。你在整个的使徒行传16章12节到40节里面，你至少看到有几个家庭信主，两个啊，李提亚的还有这个敬主的全家。所以腓立比啊，在这里的时候，腓立比的教会应该就已经形成，就是保罗离开之前已经就开始形成了。然后腓立比他可能是这个地方有一个的特色，就是他可能没有一个正式的会堂，可能是犹太人可能比较少，所以没有，因为你看保罗他每一次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就会进会堂，然后宣讲就是在安息的时候去传讲主的道。但是在腓立比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并没有到会堂，他去哪里讲道呢？所以你看在第13节哦，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那因为可能没有这个会堂，因为可能犹太人的人数比较稀少，这是有可能的事情。
风景比较美
我不知道，这都是推测了，但我觉得比较合理的推测就是因为往往他们一到一个地方安息了，他们都会到会堂，尤其是保罗在那边用圣经来与犹太人辩论，来证明耶稣基督。但这里的时候他不是为了风景了，因为如果是为了风景，保罗他这样的一种的牧者他是很不一样的他就跟那些我们经常看到一些竭力为主做工的你叫他去看风景我觉得不可思议。结果到了那个的这个的河边呢，那里是一个什么祷告的地方，然后在那里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些外邦人，他们因为是敬畏神，然后他们想要就是学习这个的上帝，这位耶和华上帝，旧约的耶和华上帝，然后就在那里，然后保罗就向他讲道，然后主就开导他的心。然后后来他就信了主所以有吕迪亚一家，这个吕迪亚应该是也会蛮熟一些的旧约圣经因为他到了那个地方这个河边，然后那边有祷告的地方应该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保罗就向他们传福音好，我们先看第二页了，作者应该就是保罗。我没有太多的兴趣，就是把那些就是认为不是保罗写的那些新派的论点给你们了，因为我觉得我读的时候都很费神读了也没有益处不造就。然后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翻一本的释经书，然后他的释经书往往他的导论就会说今天新派的学者怎么的，他们为什么不接受，然后他会反批判但你要找对的注释书了，你找新派的话，他就一窝倒就说不是保罗写的就对了。 啊，但是我是告诉你们说，我们身为基督徒不需要太过的去质疑啊，说因为圣经既然说是保罗写的话，我们就应当要相信是保罗写的。然后教父们呢，有尤西比乌啊、俄利根啊，然后亚历山大格里米呢，他们都指作者都是保罗，连马其安的这个的啊异端的这个的正典哦，啊你们要加上这个字啊异端哦，异端的正典，因为马其安会把旧约全部拆掉，然后因为他说旧约里面是属犹太人属律法的，然后把它啊挪开，他只接受保罗的。然后他在这个的正典当中，这个异端的正典当中都指保罗是作者。那写作的日期呢，应该是在这个是这一本的腓立比书呢，是四封监狱书信的其中的一封啊。那四封的监狱书信里面呢，有哥罗西书、以弗所书啊，我们刚刚看了以弗所书是监狱书信，然后啊，就是保罗在坐牢的时候写的，然后有哥罗西书、有腓利门书，还有腓立比书啊，所以这是他写作的日期，应该是主后61到63年。所以保罗在写作的时候，他应该是被囚了。那在被囚的时候，他应该是在罗马监狱里啊。保罗总共被囚至少在《使徒行传》里面你可以看到三次啊。然后就是刚才啊，在腓立比的时候，他也被囚了一次，短暂的啊。他总共被囚三次，但这个的被囚的当中的时候写的书信的时候，应该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哦。好，因为什么呢？你在腓立比书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应该是指的是罗马的监狱哦。因为首先他是捆锁在御营军全军哦，就有这个有就是御营啊 ，imperial 就是御营，你们懂什么意思哦？就是皇帝的王宫的那些的军队。还有可以保罗可以在罗马囚禁时，他可以唯有保罗是在罗马囚禁时的时候，他是可以随意的接待人。啊，在罗马，在《使徒行传》的后面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保罗，虽然他被囚禁，他可以随意的接待人，然后他应该是也就是可以接待人，就可以写信了，可以沟通。然后在《腓立比书》里面，你可以看到应该是指罗马的监狱，因为他有讲到他好像会最终会被释放，能够有这样的权柄来释放他的这个的法庭，应该是罗马的最高法庭，就是在罗马了。哦，这些都是纯属推测，合理的推测，按照圣经来做推论哦。我们来看腓立比书一章七节，你们念来。
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一念是应当的，以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是在捆锁之中，是被领众使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
好，所以你看保罗讲到他是在捆锁之中哦。然后我们再看腓立比书一章13到14节，来。
你是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并且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不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
所以在这里赫本书说捆锁在御营全军哦，新本就翻译成宫里的卫队哦。然后你可以看到他这里说新一本说都知道我是为了基督才受捆锁的。所以就是说保罗在囚禁的这个的监狱里面是有宫里的卫队或者御营的全军哦，他们都知道保罗是为什么缘故被抓，然后为什么坐牢。所以他在坐牢的期间应该是在后半段，不是他刚刚一到的时候他写的。好，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这样的推测可以看得到。我们看《使徒行传》28章16节哦，来。
进了罗马城，保罗蒙准和一个看守带的兵并住在营处。
对呀，然后你看在《使徒行传》里面就可以看到保罗蒙准和一个看守他的兵另住到一处哦。然后在《使徒行传》28章30节，就是说保罗自己的所住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都接待。所以他坐牢的时候是可以接待人哦，很特别的这个优惠啊，就是坐牢还可以接待人，然后可以住另住另外一个的地方。然后腓立比书4章18节哦，你看 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了。但我已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香的香气，为神所悦纳、所喜悦的祭物。啊，他在当儿他在受捆锁的时候，就应该是受了腓立比教会的帮助，受了腓立比教会的这个的奉献。啊，这个的奉献，在保罗的眼里，这就有如献祭哦。所以新约的基督徒有献祭吗？有，献感恩为祭，啊，奉献为祭，明白吗？所以不要说旧约的这些献祭都废了，不是的，这而是转换了一个的形式哦。好，那我们再看哦，保罗他认为他应该会被释放哦，在腓立比书里面他讲得很清楚，他应该会被释放，能够有这样的权柄释放他的，应该就是罗马法庭哦。所以我们看腓立比书一章十九节来。
因为我知道借着你们的祈求和耶稣基督的灵帮助，我一定会得到释放。
所以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在写作的时候，他告诉教会说他一定会得到释放哦。然后看腓立比书二章十九到二十四节哦。好，你们来。
我靠耶稣。
所以你看他在坐牢的时候，他说他会得到释放，然后坐牢的时候他深信他会很快的去见他们，所以他先打发提摩太去。在腓立比书二章二十四节他说，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所以应该是在罗马的时候他被囚禁的时候他写，然后可能是在后半段的时候，他认为他相信他的这个的判决要到了一个尾声，他要被释放了，他相信透过教会的祷告他会被释放，然后他会去见他们了。但是在腓立比书里面哦，他也有一个的情况哦，就是可能保罗也在预备心，他也可能会死哦。哦，所以你看，在腓立比书一章十九到二十六节，因为这个最后的判决不是被释放就是死了，明白吗？所以他可能这是一些的推测。所以在腓立比书一章十九到二十六节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他谈论死亡的事情哦。所以我们来念哦，腓立比书一章十九到二十六，来。 所以保罗可能有意识到他也有可能会死，虽然他说他在书信里面说他相信他会被释放，他会去找他们，但也有可能就是他有考虑到就是自己本身可能会死，然后他就在讨论这个死的时候他说活着是就是基督，死了就是有益处的，然后他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的反省，然后他写下神默示他启示他，然后他写下这段的经文哦。然后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七节的时候哦，那你可以看到他说他也可能就是有这样的预备心哦，因为他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啊，就说如果他被牺牲了的意思啊，就是说也是喜乐的，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所以这是应该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他写的一封的书信啊。 然后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三节，你看，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么了结，就立刻打发他出去哦。所以他要看他的事情要怎么了结。所以我是深信应该是在罗马的监狱里，但是有一些学者认为不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那一些的不同的论证，你们要自己去找其他的释经书来看啊。但是是蛮繁琐的啊，所以你们不需一定是要接受，但是我觉得这是比较合理的了。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啊。所以腓立比书呢，他应该是四封监狱书信的最后一封，应该是了，应该是。那我还在继续的研究，如果有一天我修正的话，你们要饶恕我啊。啊，你们要容许，就是我不是学者，我只是一个牧者，所以牧者的修正的机会是更大的，学者也会修正，那牧者修正是更有可能的，好，明白吗？所以有生之年，我们在教的时候，慢慢的长进的时候，我们都会一直不断的修正，是可能的。好，你们有没有修正过你们所讲的？有没有？有啊，啊，但你们修正的时候要告诉你们的会有吗？有一些的牧者说坚决不告诉他们，有一些是觉得告诉他们无妨，那你们自己选择了。那通常我往往讲错过的东西，然后后来我修正的话，我会承认了，我会承认。但有一些牧者因为基于一些的考量，他们不承认，是啊，有可能有些时候，然后因为不然在某些的地方，这种的权威性的这种教导是很必须的，因为你告诉他们你错了，然后你会重重的打击他们，那以后他们不知道到底要不要信你讲的这个东西，或者对你讲的东西就有一些的保留，一些的猜疑，啊，所以我尊重他们的看法，啊，我觉得没有什么所谓的真的对或错了，啊，他们不是撒谎，他们只是保留，不要讲而已。好，所以路加呢，这应该是最后，按推测他应该是最后一封的书信，为什么呢？因为在使徒行传二十七章二节你可以看到路加是与保罗同去的，去罗马，你可以在使徒行传二十七章二节，他讲我们就是包括路加了。然后在哥罗西书四章十四节里面，你可以看到在问安的写给哥罗书教会的书信里面就有路加。然后腓立门书信里面也有路加，但唯有在腓立比书中这个路加似乎不见了，有可能被保罗差派到其他地方然后他并没有出现在里面哦。然后另外一个的事情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推测他是最后一封的书信呢？因为当时候腓立比教会他知道保罗坐牢，然后他差派以巴弗提送这个的钱资助给保罗。要以这个腓立比教会要送钱到罗马明白吗？这个的事情至少他要来回要有四次这样的一种的接触好，我们先看一段这段经文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五节到三十节来，你们念来。好，我们再看腓立比书四章十八节来。好，所以你看如果腓立比教会他要送钱送资助给保罗在罗马的保罗的话，他必须有一些事情发生因为保罗去到罗马的时候，这个消息必须要从罗马传到腓立比， 啊，腓立比教会得知保罗坐牢了之后，他们就要、可能就募捐，然后他们收集这个的奉献，然后他们就要差派，他们差派谁去把这个的馈送送给保罗呢？啊，以巴弗提哦，啊，就送到罗马给保罗。那后来这个以巴弗提到了罗马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生病了，生病了，对不对？生病了之后，这个消息又要传到腓立比教会，对不对？传到腓立比教会，然后保罗怎么知道这个教会的人很担心以巴弗提生病呢？啊，对，就从腓立比教会又这个消息，就是他们很担忧，然后又传回到罗马，所以来回来回来回，至少应该是四次了。然后保罗就在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五到三十节，你就可以看到这应该这个消息信息的传啊、就是来回四次是。嗯，
最后一封的监狱书信，然后又说这个路加和保罗不在一起，但是我们想到那个保罗在那个时候应该是按照说的应该是有眼疾或者是、看不清啊，
嗯，
就是到底这东西是他亲笔写的还是别人帮他带的写
啊，这不知道了啊、有可能保罗都是通，有时候他写的时候都不是他亲手写的，就是他有同工帮他写的。在我忘记哪一封的书信里面讲到，就是有人帮他写，然后在加拉太书就很清楚说他是用签，就是他签名啊，后面的时候他用很大的字体来写，因为他应该是有眼疾，你讲的对了，是，所以到底是不是他写的，没有人能够知道，但这是那些学者所做的研究，他们就研究他的文法啦，跟其他的书信的文法词言啊，到底有什么相似点不相似点呢，种种的这些的理由。所以下星期我们看哥罗西书的时候，有一些的学者就认为哥罗西书不是保罗写的，为什么呢？因为保罗惯用的词汇在哥罗西书里面找不到，所以他们就说一定不是保罗写的，因为虽然哥罗西书的书信说那个是保罗写的，种种这些都是那些学者，他们你有兴趣的话你就去做这样的研究了啊。但是我希望你不要研究到最后然后不信圣经啊，那我们要小心啊，好，可以吗？这就是那些学者他们每天就泡在图书馆和书房里面，他们就这样的研究。好，我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啊，可能要问那些新约的博士啊。好，我们来看啊，继续的来看。所以保罗应该是在罗马的监狱一段的时间哦，因为在腓立比书一章十三节的时候，他讲到这个狱营军里面哦，还有其余的人都知道他是为基督的缘故被囚禁，所以应该是囚禁了一段的时间哦。然后他的案件应该是要结束，在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三节，他说他要看他的事情怎么了结，然后他相信他也必要快去到他们那里哦。所以从此可以推论，可能腓立比书腓立比书是四封监狱书信的最后一封。结果他的写作的目的是什么呢？写作目的应该就是他要感谢那个在他有难的时候送钱给他支持他帮助他的教会哦。所以你看他在书信里面他就有提到这个事情。你们以后教会牧会的时候需要奉献的时候你们没有饭吃的时候，这个就可以考虑哦，可以拿来讲。因为不需要讲得太清楚，说我没有钱啊，但是你在讲这个时候，他们是长眼睛的，可以看到的嘛。然后你就可以鼓励到他们，因为他们这样的支持神的仆人的时候，在神的眼中，这是一个的馨香的祭，明白吗？献祭，可以。好，所以在书信中你可以看到保罗对面对这个牢狱的心态哦，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哦，就是坐牢的时候所以如果我们在传讲的时候，你把这个牢狱的这个观念哦，你转换成受苦啊，所以书信中就看到保罗在牢狱中的心态，也就是说书信中可以让我们看到基督徒受苦的时候应该有的心态，你就把它转，你明白吗？原则上应用转换你就可以讲到了这就变成一个牢狱的书信，就变成与我们今天非常有贴切关系的一封的书信。好，我们就停在这里。 不要每次都把你们榨干干，然后把你们的时间用尽。好，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效法你的仆人保罗。我们知道我们在许多的地方都有亏欠，但求你在我们有生的余年能够塑造我们，让我们有保罗这样一种挂念教会、爱护教会，甚至在坐牢的当儿的时候，他的心都是系在教会身上的这一种的胸怀。因为主啊，我们是蒙你呼召出来来侍奉你的。主啊，若我们在这些的地方我们都有亏欠的话，求主你赦免我们的罪，也求主你加添，求主你继续加恩典给我们，加各样的属灵的恩惠，再让我们的生命逐渐的成长，越像使徒保罗一样。因为使徒保罗说，我们应当要效法他，就犹如他效法基督一样。我们谢谢你，我们仰望，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祈求，阿门。